弟兄姐妹，来宾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首先，我代表教会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愿你在我们中间，在主的会堂当中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也要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啊！今天是母亲节，你们辛苦了。今天我正道也是要讲到位母亲啊。那这个母亲有点不一样啊，一般来说过节都会很快乐，但是这个母亲呢，她会在节日的时候哭泣。当大家都在欢声笑语当中的时候，她却在一旁默默的流泪。那神后来在她身上动工，抹去了她的眼泪啊，不只是改变了她个人境遇，甚至是改变了那个时代啊。那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哈拿。不过在我们讲之前呢，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边分享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中领受你自己的心意，也你的真理。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也愿你真是帮助我，也帮助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说的，让我们听的都能够受同一个圣灵的感动，并且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大大的满足。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所以今天也讲的一个题目叫改变时代的母亲啊。那这个名字听下去，我不知道大家第一印象是什么，是不是觉得有点哗众取宠的感觉啊？但是我取这个名字呢，不是好像让大家有这个好像印象深刻，哗众取宠。事实上，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是基于一些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历史的史实啊，这件事情是真的啊。就是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记载，圣经记载跟世上人类的记载不一样啊，改变人类历史的往往是那些大人物，拿破仑，然后就是成吉思汗，或者一些伟大的头脑，像爱因斯坦等等。但是如果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当每一次神的作为临到一个时代，要改变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大人物，反而是看到一些普通的人。尤其呢，在普通人中间有母亲，有孩子。如果你去看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三次重大的转折。第一次是以色列这个国民族刚刚诞生的时候，他们还当时住在埃及地，他们被埃及人所奴役。那时候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那会儿就出现一位母亲，就是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她是有信心的母亲，她因着信，她就把摩西藏起来，保守了他的性命，最后摩西也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领袖。后来过了300多年，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地，他们在迦南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整个他们的社会，他们这个民族越来越堕落，他们是一个部落型的民族，然后灵性上很荒废，拜偶像，然后在外呢又受其他各个民族的欺负。那时候神要做一件事情，要改变那个时代，所以呢我们就看在撒母耳记就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在撒母耳记第一章，就出现了一个普通家庭，一位普通母亲，这个人就是哈拿。那哈拿她有个特点，就是她是一位奉献的母亲，她把她从神那里求来的儿子撒母耳献给神。那撒母耳后来就成为改变那个时代重要的器皿。那最后，当然是在新约，我们看见玛利亚。那玛利亚是位顺服的母亲，她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那借着玛利亚，神赐给这个世界真正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改变不只是改变了以色列历史，那是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三个世代转折的时候，我们都会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转折不是从那些大人物开始的，乃是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开始的，而且都有位母亲，都有一个婴孩。那这样的一种安排，我相信不是巧合，那是神特意的一种安排。那我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太可能讲三个母亲，所以我会把重点放在中间这位哈拿，撒母耳的母亲。那我们稍微来介绍哈拿这个人。如果你去看 撒母耳记第一章啊，如果你去看哈娜的生活，你会发现哈娜是一个很苦很苦的女人，而她的苦只是基于一个原因，就是她没有孩子。她想成为一个母亲，但是呢，她却成不了母亲。而且，那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现在来说并不是大的问题啊。这个有些人，很多人就是选择不做，没有孩子，没有关系。但在当时那个社会，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啊。对一个人来说，这不是说你生理上出了些问题啊，更多的、更有的是你是乃是在社会上会被别人鄙视啊，甚至在按照他们的这种信仰的传统来说，他们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不被神祝福的，是咒诅的，所以有这种属灵上的定罪的感觉出来。那哈拿长久的很多年，他一直在盼望一个孩子，但是他却得不到这个孩子。他跟其他的一般没有孩子的母亲还不太一样啊。他身边有一个对头叫皮尼拿，因为他的丈夫有两个妻子啊，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第一个妻子生不出孩子，所以娶了另外一个妻子。但皮尼拿呢就有孩子，而且这个人很坏啊，他会借着没有孩子这件事情来大大的激动哈拿。那圣经讲到哈拿是心里愁苦啊，这个愁苦如果按照原文的解释来说，他乃是讲到灵魂的苦楚，它是一种痛彻心扉的那种痛苦啊，是长久以来就是那种渴望得不到，又日日被他的对头嘲讽所积蓄那种痛苦，所以哈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但如果我们去看圣经里，我就会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啊，可能是比哈娜的痛苦更让我们惊讶的，就是哈娜这个痛苦是从何而来。如果你去看圣经，就很容易发现一件事情，就哈娜的痛苦呢是从神而来。因为在第一章第五节，他这么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啊。”所以这把圣经把哈娜不能生育这个原因解释的非常直白，就说呢是神让哈娜不能生育啊，因为是 The Lord had closed her womb， 就是神把她子宫关闭，所以哈娜不能生育不是她因为有疾病，也不是因为她倒霉啊。Unlucky， 也不是因为所谓的命运啊，乃是因为神在他主权当中亲自的一个作为，神关闭了他子宫，以至于哈拿在常年的生活当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那看到这边，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我们的神是有点残忍，对不对？苦难这件事情确实有时候很难理解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苦难如果是神主动加给你的苦难，神往往是有一个美意在后面。那如果你去看哈拿的苦难，你就会发现其实某种角度讲，哈拿的苦难是神对他一种祝福，或者是神对他的一种特别的托付啊。那讲到这边，我们就要回到他当时整个的社会的大环境。如果你去看啊，超脱这个撒母耳记第一章，如果看整个上下大的前后文，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哈拿痛苦不是偶然的，哈拿痛苦是神特别安排的，因为哈拿所承受的痛苦，那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反应啊。所以哈拿虽然是他个人的困境，确实是和整个时代的困境紧紧相连的。可以说是一幅图画的两个不同的尺寸啊，是神把那个时代的痛苦投射到他哈拿这个个人的身上。那哈拿是不能生育啊，他是一种可能说是贫瘠的一种状态。那如果你去看士师记啊，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也是非常的贫瘠，他们的属灵生命没有任何的果效，他们离弃神啊，他们没有属灵的果子，他们道德败坏。所以对整个时代的总结就是说，以色列人那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哈娜有个对头啊，这是哈娜，而且他是天天的被他的对头所羞辱。你看士师记，你同样发现以色列这个民族天天的被他们的对头所羞辱啊，他们周围一圈的民族经常来欺负他们，而他们却无能为力。那哈娜他在这个困境当中，他没有办法自己来解脱，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生出孩子来，他在等候神的回复。 而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在那个民族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所在等候的也是等候神的介入，等候神把他们在这种一种不堪的光景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哈拿其实是在承受了那个时代的痛苦，而神之所以这么安排，乃是因为他要借着解救哈拿来解救那个时代。所以如果你这么想的话，神其实是把一个宏大计划加在了他一个人身上，透过这个人要来成就他那个在那个时代一个伟大的计划啊。那讲到这儿，我们可能会有另外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啊？神可以选择很多人啊，世界上有很多的大人物，那些所谓的就是 VIP。但是哈拿你去看，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人，他不是先知啊，他也不是一位勇士，他所做的就是他的一个完，就是所有的身份就是在他家庭当中那个身份，他是一个普通的妻子，然后来他也成为一个普通的母亲，他所做的完全是普通的事情。但是神却选择了这样一个普通的人来开始一个不普通的计划。那如果大家如果对这件事情好奇的话，那可能你对神做事方法其实不甚了解啊。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啊，试想整本圣经，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上帝一贯的做事的方法。因为我们的神是跟世界上的人是不同的，世界上的人他们推崇那些大人物啊，但我们神却中意那些小人物啊。世界上的人最渴慕成为强者，但我们神却偏偏拣选弱者啊，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27-29啊，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啊。所以大家如果来看这些经文，稍微看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很有意思。不是说神可以使用一些软弱人，这些经文所说的乃是神特别的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他不只是可以来使用，乃是神特地的一种选择。所以为什么神要选择一些软弱人来做他的事情，要选择一些看起来普通人来开始他奇妙的作为？那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其实这边已经有一部分讲到了，但是呢，总结起来我觉得有两个。神为什么选择一个软弱人？因为软弱人可以得神的能力啊，只有软弱人才能做成神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是强壮人做不成神的事情，软弱人可以啊。因为原因是因为神要做的事总是又难又大的事情啊，是我们人没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所达到的啊，没有人可以说我凭着我自己的智慧，凭着我自己的勇气，凭着我自己的坚持，可以达成神所要达到一个目标，没有人可以这么做。那只有一个人，他软弱，他学会倚靠神，他才可以被神使用啊，真正的能够成就神的大作为啊。所以摩西，你去看摩西这个经历，摩西头四十年他很有能力，但神不能使用他。那到他80岁的时候，他很软弱，神可以使用他。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跟世界上人应该追求不一样的。世界上人他们追求成为那些有地位啊、有权势的人，他们想要成为一种强者。基督徒我们应该成为一种弱者啊，在神面前软弱人。那我们怎么成为弱者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按照事实来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弱者，因为不论我们怎么样的有这种韧性，有怎么有智慧、聪明，有这样有什么样的就是力量，但是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从普遍的事实来讲，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事实啊，就是我们都是软弱人。但是关键是 我们有没有看到是自己是软弱的啊？很多人看不到自己软弱，可以说我们天性当中都不觉得自己是软弱的啊。所以骄傲其实是一个弥漫性的一种罪啊，也是很难对付一种罪啊。那这件事情是不普遍的。那神要使用一个人，他真正要达，首先要达到的一个做成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啊。那如果你去看圣经，举一些圣经当中例子啊，圣经当中神真正被神使用的都是软弱人啊，无一例外。那耶稣有十二门徒啊，每一个都是无知小民啊，当然他们从他们角度来讲，他们软弱是已经是很正常的。那讲到一些圣经当中似乎不软弱的一些人啊，比方说让我们想到旧约里的是大卫啊，大卫是个君王，他是个勇士，他可以战胜哥利亚，他可以带领很多军队打了胜仗又胜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仍然是个软弱人。在诗篇第六章第二节说，耶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大卫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软弱，知道自己的可怜，也因为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可怜，他才可以在神面前刚强，为神成就许多的事情。那新约当中有另外例子啊，是保罗啊。我们想到保罗第一印象，这个人就很刚啊，很勇啊，他可以去跟那些假的使徒啊去正面硬刚，他可以不顾情面的指责那些偏离正道的教会，他甚至可以跟使徒彼得当面对质啊，然后他可以一个人跑遍世界各地啊，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啊。但是保罗知道自己软弱啊，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他们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保罗说他夸的不是他的勇敢，他夸的是自己的软弱。那哈拿也是如此啊，哈拿，神把哈拿逼到一个绝境，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能够明白自己软弱。那他的眼泪，他的等候，他的一无所有，那正是神开始工作的一个起点。那后来这样的哈拿的痛苦啊持续了很多年啊，那神眷恋了哈拿，让他在这样痛苦当中一日又一日的熬炼。但这样的痛苦并不说是白白承受的，那哈拿正在慢慢的改变啊。有一年哈拿仍然像往年一样去圣殿，但是他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啊，他就去神的殿当中来祷告啊。但祷告这件事情其实对哈拿来说应该是挺正常的，我相信哈拿是一个祷告人，但是他在那年非常不同寻常一件事情，他就是不只是有祷告，乃是在神面前许了个愿啊。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许愿啊，这圣经当中可能没有第二个例子的这种许愿啊。他在神面前这么说：万军之耶华，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华，不用剃头刀剃他头。那稍微来解释一下这个不用剃头刀剃他头什么意思啊？那熟悉旧约的弟兄姐妹应该很清楚啊，这是讲到旧约民数记那个拿细尔人的条例啊。那以色列百姓当中有一小群的人，他们会自己把自己分别出来，在神面前许愿，就是把自己分别来服侍神。那一般这样的愿是有时间限制的，比方说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当他许了这个愿以后，他外面就有个标志说他就不会去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同时呢，他呢也不喝酒啊。那哈拿这个愿望不一样，他是要把自己的儿子终身的归于耶和华啊。这样的例子在圣经当中只有两个，一个是哈拿，一个是参孙。但是参孙不是主动被献的哈，参孙是被动被献的。只有哈拿这个愿是主动的把他的儿子献上。那如果我们去思想哈拿当时的状况以及他许的这个愿，因为这你就会发现这两件事情其实是矛盾的。因为哈拿一心所最渴慕的就是得到一个儿子，但他许的这个愿却是把这个儿子给出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到底哈拿心里在想什么？有人是不是会觉得他只是一种 这种 desperate， 所以他就是临时那种冲动。我想不是的，我们过回来看到底他哈拿身上发生了什么件事，一件什么事情。那关于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件让人觉得很惊讶的事情，就是哈拿之后他的一个反应啊。在一章的十八节说，于是妇人啊，这妇人指的是哈拿，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你知道哈拿开始吃不下饭，但现在他可以去吃饭了。他本来是哭泣的，现在他却不再带，却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所以哈拿在那个 moment， 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两个标志，一个是他把自己的儿子，还未出生孩子就献上，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得到了平安。而这种平安不是环境改变所造成的，他那时候没有怀孕，他的对头皮尼娜还在他身边来激动他，但是他的平安已经在他心里面了。 What's going on？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哈拿就有了这个平安？难道是他心里得到了神的一种感动，知道他将来生一个孩子吗？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圣经里并没有任何的经文让我们说哈拿在那时候被神所感动，知道将来会有个孩子。虽然当时祭司以利有给他一句安慰的话语，但我觉得那句安慰的话只是平常的一种安慰的话，并不会真正的来改变一个人的状态。那我觉得哈拿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呢，是苦难在他生命当中，长久的苦难在他生命当中起了一个根本，让他的生命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再他不再去用自己的这种一味的去抓取，他学会了去放手啊。那如果你去看哈拿这个许愿的话，很明显一件事情，他就是从表面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放手，他愿意把自己最渴慕的一件事情放下。嗯，我觉得他这个放手所意味的有几件事情，一个就是他承认他一切的主权都在神的手里啊，万事万物都是神在掌管的，他的孩子也是如此，神可以给他这个孩子，神可以不给他这个孩子。那另外他也主权也他另外一件事情，他也承认这个孩子，如即使孩子给了他，这个孩子也不是他的啊。这其实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圣经里讲到这诗篇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所以当讲到孩子是耶和华所赐产业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主权是神所给予的，我们只是作为一种管家一样来带神来托管而已啊。所以他明白，他在那个时候他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主权在神。那同时我觉得他有另外一种改变，就是他有把这个安全感，有这个安全感的重置啊。他之前一向是以有没有孩子为他价值的一种标准，没有孩子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有了孩子就有价值。但是在那个时候，当他放手那一刻，他把他的价值不再放在，不是放在一个孩子身上，乃是放在神身上。他学会了信靠，他学会了交托，他不再依靠那个看不见的孩，那个没有得到的孩子，他把他的依靠放在那位可以赐他孩子的神身上啊。所以这边就让我们得到一个，其实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平安从何而来？我们的平安不是你从来，不是来自你所拥有的事和物啊，那是来自我们的神啊。得到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平安，只有放手才能给你带来长久的平安。那你想象一下，如果哈拿在得到了孩子，他有平安了，他仍然会有其他事情，他会想到这个孩子可能将来，他会担忧将来的孩子的成长，他会想要更多的孩子，或者孩子生病了，他仍然会担忧。所以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平安带放在，就是建立在所得到一些事物上，那种平安是不会长久的。 那只有把你的平安放在那位赐福的神身上，那个平安才是可靠的。所以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么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边讲到什么？你们应当一无挂虑，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边有没有说神一定会赐福给你们，一定会答应你们祈求？没有啊。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应许，这边有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你可以，你或许会得到，你或许会得不到，但是在你放手那一刻，当你把你的这个交托的这个，把你的这个安全感建立在那位神身上的时候，那个平安就已经临到你了。所以我们前面看到两件事情，一个哈拿的这个放手和哈拿后来平安其实是相关的。当他放手那一刻，平安就临到了他身上啊。那其实我个人也是一点点小小的经历啊。我以前大学毕业啊，准备申请美国来这边留学读研究所的时候，我有段时间就特别的焦虑啊，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任何的好消息啊，纯粹只有坏消息。所有的我很多给我发的就是申请的学校都给我拒了拒信啊。更糟糕的是，我身边的所有的同学无一例外的都拿到了研究所的 offer， 我是唯一没有拿到研究所 offer 的。当然我那时候还在等待一些其他学校的信息，所以我心里那时候就特别的焦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后来我的焦虑没了，不是因为 我收到了研究所的 offer， 那是有一天啊，上帝突然接着我觉得在里面感动我，他让我明白就是我的未来是在神的手里，不管我将来能不能去国外来留学还是留在国内，那神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我的未来是在神，是神在掌管。自从有了那个信念，我的心里就好像一块大的石头放下了，我心里就不再焦虑，心里有了那种踏踏实实的平安。所以啊，这件事情我相信是真的啊。当你把你的目光从你最渴慕的事物转向那位赐福的神的时候，那平安就会临到你身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故事啊。那故事我们后面的故事我们大家可能会有些了解啊。那哈拿许了这个愿以后，上帝有没有同意这件事情啊？上帝有应许他，并且真的给了他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先知撒母耳啊。撒母耳就是名字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字也让我们看到哈拿很清楚这个儿子是从哪里来的啊，是神给他的啊。那到了这边，这个故事是不是就结束了呢？并没有啊。那哈拿有没有照着他的所许的愿把这个孩子献给神呢？后来是有的，但如果你去看这个经文的话，其实他在许愿和在这个得了孩子到他把这个孩子献上，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 gap 啊。在撒母耳记上的一章二十一节这么说：以利加拿就他的哈拿先生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必带他去上去朝见耶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啊。所以那会儿以利加呢，像往年一样带着自己的家人要去耶华那边献年祭，并且呢要还所许的愿啊。那哈拿不应该上去吗？哈拿应该是不是应该上去也是向神去还他的愿呢？但哈拿并没有，他乃说他要等，他要等几年再去还他的愿。那哈拿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其实哈拿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虽然他明白这个孩子是神的，但是呢他在这个孩子身上是有责任的。我们不是神孩子的拥有者，但是我们是孩子的管家，我们需要尽管家的责任。所以在接下来几年，当他借着抚育这个孩子，哈拿其实是在做好一个管家的责任。 那这件事情其实对后来整个历史的发展是有一个极大的影响。那如果你想，如果这个孩子没有被教导好，撒母耳是献给神了，但是如果撒母耳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一个不敬畏神的孩子，一个就是违背神，然后照着自己的思想做的一个孩子，那这个所献的孩子对神来说仍然没有太大的用处，神仍然不能使用这个孩子成就他的计划。所以哈拿需要在那几年做一件事情，是为那个孩子的生命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这个基础是要在将来几十年不会被整个世界所动摇的。那从后面的历史来看，哈拿有没有做成这件事情？哈拿做成了。在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节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并且神借着撒母耳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那这为什么撒母耳可以这个样子啊？那如果你去圣经里找原因的话，你就会发现撒母耳之所以能够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母亲对他的教导。因为除此之外，你找不到其他太多原因让撒母耳可以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经里讲到，就说撒母耳后来去到圣殿当中，在那边长大。那你知道，你以为那个圣殿就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环境啊，是一个属灵的沃土。但如果你知道那个历史，你就会发现，当时圣殿并不是一个属灵的沃土啊。当时的祭司是以利啊，以利有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可以说是无恶不作的人，他们就在神的圣殿当中来行恶，他们去跟那个会幕前这个侍奉的女人苟合，他们去抢夺别人的祭物啊。所以当撒母耳住在那里的时候，他每天所面对的就是这两个极坏的榜样啊。但是后来撒母耳却跟他们不一样啊，那是因为他母亲在他生命的头几年为他这个信仰打下了个坚持的基础。而且这件事情并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啊，这可以说圣经当中也是让我们有很多例子的一件事情。那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例子，就是摩西啊。摩西也是很小时候就被送进埃及的王宫，他跟他母亲也是有几年这个哺育的时间。然后后来摩西去了王宫里头，那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啊。埃及的这个偶像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世界啊最复杂的一个体系。但是摩西长大了却没有去敬拜那些偶像，反而是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归根结底，我相信也是因为摩西母亲对他孩子从小的一个教导。那哈拿是怎么做成这么一件事情啊？圣经其实讲的很简略，就说这个孩子后来断奶了，后来哈拿就把这个孩子送到示罗献给神。那事实上哈拿所做的在旁人眼里看起来也极其的普通，他就是帮孩子喂奶，然后帮助他，教导他学说话，帮着他牵他手，带着他走路，每天可能会在睡觉之前给他唱诗歌，或者给他讲睡前故事。但是就是在这些非常普通事情当中，哈拿就把神这个观念深深地放在了撒母耳幼小的心里面。那或他或许会提到讲圣经的时候，他就会讲故事的时候就会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他会唱关于敬畏神的诗歌，或者跟他常常提起关于神的事情，在他小时候神他是怎么在神面祈求得到这个孩子。所以母亲，我觉得如果你去看的话，母亲有种神奇的力量啊，是非常独特的啊。那世界上我们讲到能力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那种一波一呼百应的那种情形啊。那你如果你要得那种力量，你需要有你需要有权力，你需要有地位啊。当你有高的权位、权力，你高的地位的时候，那你可以真的一呼百应啊，你可以以一道命令，这个改变很多人，就是影响到很多人啊。但是母亲的力量不是这样，母亲不能一呼百应，但是母亲的力量 绝对不是小的力量，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这种力量。那他这种力量的不是在于他有多广，而在于他有多深啊。母亲可以深深的一个影响人，深深的一个影响，可以深深的可以深深的影响一个人，甚至这种影响啊，是将来几十年这个世界所不能改变的啊。这就是我们在摩西和撒母耳身上所看到的。那其实圣经当中还有另外的一些例子啊，比方说提摩太啊，在提摩太后书1:5，想到你心里无伪之性，这心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身心也在你的心里啊。所以提摩太为什么成为一个和神保罗重要的同工啊？是因为保罗教导吗？还是其他使徒教导啊？如果你要找提摩太这种生命信仰的发源地，那是要在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罗以那边找到啊。那肖牧师也告诉我，他对他属灵生命最大影响也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外婆。那我个人也是如此啊，我也是上了很多年的学啊，受了很多教育，那听了很多牧师讲道，但是真要回忆起来，对我这个生命影响最大的也是我的母亲。如果大家在座可能有些人知道我的母亲，她是一位初中毕业啊，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妇女啊，她没有读过很多书，但是他就借着小时候对我的教导带我去教会，常常的跟我讲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把这个信仰的根基放在我，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放在我的心里，以至于我现在40多岁了，我仍然在受他起初这教导的一种益处啊。而且有一个 Barna Group 啊，它是个研究机构啊，他做了一种调查，他发现啊，其实母亲这种属灵上的领袖作用是普遍的啊。那这个这段是我直接摘抄了，他就是抄了他们这个一篇报道，截取了报道的一部分啊，原文是英文啊，就翻译成中文就念一下。他说，在青少年时期持续实践基督信仰的人，一致认为母亲是提供属灵指引与教导的人。并在家庭中灌输他们信仰的价值观与纪律啊，母亲是他们祷告中最重要的伙伴，也是与他们谈论上帝、圣经或其他信仰问题的主要对象。这与多年来 Barna 的数据一致，显示母亲在信仰塑造方面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母亲同时也是鼓励孩子参加聚会，并教导孩子关于圣经、上帝的赦免以及宗教传统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母亲，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你们身上这巨大的能力在那里啊？我觉得这种能力不是这个世界所给予的，乃是神所给予的。你可以借这种能力去深深的影响你这个孩子，但是至于这种影响是什么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生命啊。所以我今天刚好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个巨大广告牌，他们写了一句话，英文，他说What would you like the power to do? 你想要这个能力做什么？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每个母亲所需要去思考的问题。你身上神已经给了你巨大能力，只是你这巨大能力要在你孩子身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果效？那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生命的状态如何。我觉得哈拿其实当他常年承受那种痛苦，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神对他生命的磨练。只有他生命是对的，他才能培养一个对的撒母耳，也只有借着那个对的撒母耳，神才能改变那时候的历史。所以各位母亲，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就说我们常以为我们做的就是些琐碎的事情，很普通，没有人在意啊。或许你的工作就是给孩子做早餐，你会帮孩子睡前祷告，送他们上学来教会，或者有些日常对话，没有人看见，没有人鼓掌，没有镜头。但是神可以借着一些普通事情来改变那个时代啊，这正是神借着哈拿所做的。当然神借着哈拿所带给撒母耳的影响会随着时间和距离的拉远 而渐渐的淡去啊，这种直接的影响会淡去。但是我觉得母亲有种特异功能，就是虽然可能直接的影响会慢慢的变淡，但是呢，母亲所带给孩子的影响仍然是可以持续不断的。当萨母尔离开家来到圣殿以后，那哈拿的他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在圣经里头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在二章十九节说，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来献年祭的时候带给他。那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detail 啊，就是，但圣经记载这个 detail， 我觉得是有个重要的意义，不只是对哈拿有重要的意义，对萨母尔也是。那哈拿是借着这件小的外袍来表达对孩子的思念，来表达他对孩子这种爱。对萨母尔也是啊，萨母尔一个人生活在圣殿，那很容易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在这世上孤苦伶仃。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件母亲小小的外袍，让他知道他并没有被抛弃，他知道母亲仍然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常常的顾念他。而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种安全感，那种爱，是对一个人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感受到爱，那他就会苦读，他就会抱怨，他甚至会就是在社会上成为一种社会的伤害。但是萨母尔没有，我相信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件小小的外袍给了他那种安全感。那除了我觉得哈拿有这样一件外袍，哈拿有做另外一件事情，虽然圣经没有写，但我相信他是有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萨母尔持续不断祷告啊。你知道后来萨母尔是很有能力啊，他做成了很大的事情，但是呢，我相信这也是跟他母亲持续不断的祷告相关的。那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啊，她不，我很难想象她在萨母尔离开以后就会忘记为自己的孩子来祷告。那我的母亲也是啊，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说要母亲为我代祷，但我每天都知道，我非常清楚我的妈妈每天都在为我代祷啊。而这种代祷其实是，虽然不是表面上好像看得见的，但其实是对一个人的生活、生命，甚至他事工是至关重要的。那代祷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基督徒的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特权啊。可能属世的母亲她没有这种能力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母亲，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代祷这件事情可以带来一个很大的效果。那说到这边，我想还是说一件可能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母亲的故事啊。在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啊，这个年轻人非常的有才华，学识很高，但是呢，另一方面他就是非常的堕落啊，他是一个非常放荡的人，他有情妇，他有私生子。而且呢，他这个人不受拘束，他时常想摆脱母亲的一种束缚，而他母亲却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啊。他的母亲常常的为他流泪祷告。那有一次，这个年轻人为了摆脱自己的母亲，就把他的母亲骗到一个港口啊，在港口边上有个小教堂，然后他呢就让他的母亲去那个教堂为他来祷告啊。那母亲就在那边守夜为这个孩子祷告，结果这个孩子就悄悄的在那个港口坐上船离他母亲而去。所以母亲一段时间有就是非常大的痛苦啊。但是后来故事结局如何呢？那母亲常年的流泪祷告最终挽回了这个孩子啊。后来这个孩子就被神所感动悔改信主，并且成了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啊。那可能很多人已经猜到这人是谁啊，就是圣奥古斯丁啊，他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神学家，他的很多思想影响了很后来的2000年啊。那他的母亲在他为他长久祷告的时候，有一次去找到一个主教，请这个主教去劝说奥古斯丁啊。那主教后来被他一直的，就是一直来，就他一直去 就是烦那位主教，后来那个主教就说了句话啊，来算是对他一种劝勉。这句话教会历史上很有名，他说这么多眼泪所生的孩子不可能灭亡。但这句话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真理来看，但是我觉得它让我们看到几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母亲的痛苦啊，母亲痛苦不只是在生孩子的时候有这样的痛苦，其实母亲痛苦是可以说很多时候是持续性的啊，在你有了孩子以后那种痛苦啊，你可能会时不时感受那种痛苦，你对孩子的担忧，你围绕孩子的忙碌，孩子给你带来那种生气，都是很真实的啊。我天天也是在家里见证这种痛苦，但另外一方面就让我们看到这种痛苦是可以带来一个果效的。对圣奥古斯丁来说，母亲的这种眼泪啊，给他带来最后的一种救恩啊，他把自己没有被神，就是没有堕，他把就是圣奥古斯丁后来回忆他母亲的时候，他就说他没有堕落啊，最后被神拯救呢，是与他的母亲的这种常年祷告流泪是分不开的。那我想对我们中间的母亲也是如此啊，我们对虽然养孩子很痛苦啊，但是这种痛苦可以在孩子身上带来一个长久的果效啊。那你在生产的痛苦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是带来一个新的肉体的生命，但是你在生下孩子有那种常年痛苦，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属灵的永久这种生命在这个永恒当中的一种价值啊。那顺便说一下，这个讲到这个有个历史的小知识啊，这个我后来去找这个奥古斯丁的母亲叫什么名字，那这个名字呢，后来找到就叫 Monica 啊。后来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天主教会有很多圣人啊，那你知道后来这个名字就变成什么呢？就 Santa Monica 啊，对。那我就想到我们这边 Santa Monica 是不是跟这个名字有关系啊，后来发现是的因为 Santa Monica 当初有西班牙的探险队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发现两股泉水啊，这两股泉水好像两只流泪的眼泪流泪的眼睛，他们就想起这个奥古斯丁和 Monica 的故事，所以用 Santa Monica 把这个地方起了名字啊。所以对，就让我们看到即使我们的孩子不在我们身边，但神给我们一种作为母亲有一种方式，有一种权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仍然可以持续不断地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去祝福我们的孩子。那稍微来总结一下哈娜被神使用改变这个世代的秘诀啊。那稍微澄清一点，那真正改变这个世代的永远是神啊。但是呢，哈娜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哈娜为什么可以被神使用来改变那个时代呢？那他所做的其实就是一件就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呢，他对着他所的一些遭遇，他有了一些正确的回应啊。首先，他在苦难当中，他学会投靠啊。那每个人可能对苦难有不同的反应，但他当哈南在长年苦难当中，他学会了倚靠神，他向神切切祷告，他建立起了对神的信心。他也因为这样的这种学习，以至于他的生命可以被神所使用。另外一个就是他在渴慕当中学会放手啊。他常年那种渴慕就想要个孩子，但是最后他学会一种功课，就是他把自己的盼望放在神的手里，他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那以至于最后让神可以在他生命当中发生很大作用，成就赐下一个极大的祝福。另外就是他在平时当中很忠心啊，他呢没有做大的事情，但是呢他却忠心的养育他自己的孩子撒母耳，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人，培养成一个神合用的器皿。虽然都是一些简单事情，但是因着他的忠心，那神也利用他这样的所做的从看似普通事情，那给那个时代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祝福啊。那最后我想说，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最早之前啊读的这十节的经文啊，这撒母耳在哈拿在 献上撒母耳以后写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如果你刚才我们读了，其实，你会很快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首诗歌，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一种个人的感谢啊，而且他看，等一下，对，他超过了个人的感谢，他乃是把我们带到了一种神做事的这个普遍的方式上去啊。他透过自己的经历，他看见了神在这个世界当中普遍的种做事方式，用字来总结就是翻转啊。所以在经文当中讲到，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人以力量束腰，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苦人。那为什么哈拿能够唱出这样诗歌？那首先对他来说，这是他亲身的感受，他的生命被翻转了。她曾经是在一个节日当中流泪的女人，那现在她有了孩子，也因着这个孩子，她被神所使用啊，能够在当时这个时代发生巨大的作用。那同时呢，她也看到这个翻转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怎么可以带来一个翻转？对哈拿来说，那带来这个翻转的一个关键就是撒母耳，但是呢，在神普这个最最重要的翻转当中，其实哈拿看到另外一个人需要被赐下来啊。所以在这首诗歌最后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出来，他讲到高举受高者的脚啊。那受高者其实我们有一个更常听到的名字，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啊。那这个字在这边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字其实在圣经当中第一次被用来预言为将来所要来的君王，是在这个地方啊。弥赛亚之前虽然有出现过，但是在这里是第一次被用来预言将来有的一位君王。而且那很多人也认为啊，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关于弥赛亚明确的一种预言。之前的预言是就是比较隐含性的，但这边是明确的预言到有位弥赛亚要来。那这个弥赛亚到底是谁啊？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后来面的记录当中啊，去得到这个答案。那你知道1000多年以后啊，有另外一个人跟唱了类似一首诗歌，这个人就是玛利亚。那玛利亚也唱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同一旋律的一首诗歌，在她诗歌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同一个翻转啊。玛利亚这么说，她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啊。所以同样的也是讲了一种翻转的一种状态。那不管是哈拿还是玛利亚，都看到神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做一个成就一个事情，就是要翻转啊。哈拿是自己亲身到个人的翻转，他也见证，他我相信他也见证那个时代的翻转。但神要带下的不只是那个个人性的啊，不只是那个时代性的，是整个世界性的翻转。而这个关键就是这位受膏者。这个受膏者是谁呢？那我们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就是耶稣基督啊。那哈拿诗歌当中这个翻转啊，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终极的高峰啊。耶稣是天上的主，却降在马槽，他无罪却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却在第三天死里复活，那是历史上最大的翻转，用死亡征服死亡，用软弱显出大能，用最深的卑微成就最高的荣耀。这是哈拿1000年前的诗歌所指向的弥赛亚所完成的事情。这个翻转是为不只是为哈拿，不只是为那个时代，那是为历史历代所有人所预备的。那哈拿放开了他最深的渴望，神赐给他那位他所想要的孩子，他的生命被改变。那我们今天神仍然也是在等候我们啊，等候我们是不是把我们最深的渴望放在他的手里。 那哈拿他这个个人生命不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映照，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映照。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一种绝境当中，在一种死亡和罪的绝境当中，那我们生命都需要来翻转。那哈拿因着一个孩子被翻转了，我们今天也需要一个孩子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这个孩子就是耶稣基督。那重点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自己放手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成就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那这边当然需要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样得到这种翻转的生命啊。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啊。那我们已经这个提醒过很多次了，就是有 ABC， 你需要认罪，需要相信，需要来宣告。当你自己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的时候，那神的救恩就可以临到你身上。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当然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要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是分别主日来敬拜神，并且研读圣经，得到灵命的喂养，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也真的祝愿，再次祝愿我们在座每一位母亲啊，你们节日快乐，也想说你们辛苦了，也愿神借着你们的辛苦祝福这个时代。我们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今天来看到哈拿的故事。主啊，谢谢你真是在哈拿身上成就了大事，也愿你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面前软弱，但是可以因着主刚强，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成就你的旨意，也因着我们这一点点的献上，愿你来祝福更新这个时代。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